Ask 吱吱吱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用屁话少二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，我是主持人李三枝。十一过去了，敢不敢站到体重秤上面称一称你十一到底胖了几斤？好了，我们开始这一周的老鼠啃书啊。之前老鼠啃书，我们之前安利了很多的其他作者程新亚各种老师的作品啊。这周我安利一个我的那个电子书了。你大家可以百度搜索李老鼠空格车车车车，就是一个老鼠四个车啊，是我一本关于二手车的一个入门级的电子书，售价是2.99元，感兴趣同学可以买一下，支持一下我的事业啊。好的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优酷网友叫有一种人参叫做牛 X， 三只你有没有听过内控车？我在网上查了，这种车的信息也非常非常的少。最近交了一个朋友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北京做内控车的车商，说这个车不单卖，如果要谈的话10辆起步，都是比较高级的车，价格也非常便宜。我手头有点小钱，周围的朋友也是做生意的，也想看看这一批车，这个里面有什么坑吗？内控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词啊，有人叫国务院内控车，有人叫海关内控车，有人叫国家内控车，其实都没错，就是国家机关单位啊掌控的一些车。那么这些车是怎么来的？都是什么车呢？都是一些豪华品牌，都是这个新车价大概在100万左右的，就是奥迪 Q7 啊，路虎揽胜啊，奔驰的这个 GL 啊，这个 ML 就全都是这个等级的车啊。路虎还挺多的，我之前看过一个单子。那么这个车是怎么来的呢？为什么国家会有一大批进口车呢？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有这个债务关系，这中国放贷对吧，我借给了某一个国家，借了几十个亿，那么现在呢这个周期到了，你要跟我还钱了，那么这国家突然这个闹难民了对吧，这个钱比较紧张了，那么这国家说那我们有车对吧，我们拿硬通货，我再给你还一笔现金对吧，那国家那也不能把别人逼死呀对不对，像风投突然把我们钱拿走，能把我们逼死了，那也不能把他们逼死，那么钱车能都拿来。那么这个内控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它这个车有一个免税的购置单，等于你拿的是一个国外的价格，这个车是免税的啊，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出国买东西就可以退税，那么这个车也是免税。打个比方，这车有多便宜，尤其是豪华车对吧，一辆 Q7 对吧，国内顶配的100多万，那么在国外的新西兰对吧，60-70万对吧，买一辆，那么等于你买一辆内控车以后就是赚钱呀对吧，你转手立马卖二车商，那手续都各方面都原车原码都立马就可以过户的车，立马就赚钱。所以呢想搞到内控车，我就是直白了说啊，没有那种顶天的关系啊，没有特别铁的内部关系，你是绝对买不到这个东西的，买到就是赚。你想一个车100多万的车，你买来以后新车还没过户，你再卖给别人立马就赚几十万。所以为什么现在网上会有那些说，哎，我来帮你，你给我花2-3万好处费，我来帮你买一辆内控车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人？这些人就是打着内控车的旗号在倒水车，倒抵押车，倒各种反正来路不明的脏车，还有一些就空手套白狼，骗个定金就跑了。之前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法制进行时啊，之前有哥们儿特别牛，我就在北京，然后就说自己拿着出去吃饭，给各种部长打电话，就显自己特别厉害，特别通天。结果呢，就是骗了几百万，就是专门就是帮别人搞这内控车团购，骗了几十个人，都是老板，骗钱，卷着钱跑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一个点啊，就是那种赶上门帮你省钱的人啊，绝对都是骗的啊。这大家就我觉得，这种车即使便宜，内控车即使存在，一般是落不上咱们小老百姓手里面，所以踏踏实实买辆普通能过户二手车其实就行了啊，别想这茬了。微信网友叫嘟嘟茶饮，他说吱吱吱跪求推荐，我是90后，我虽然有车但是一直在看你的节目，最近我家二舅要买车，在我的再三推荐之下，他觉得二手车还是比较划算的，嘿嘿嘿。我这个亲戚选车的要求是10万左右，安全系数高一点，不要国产车，上点档次最好，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是做烟草生意的，需要一个开出去有点面子的轿车。其实10万左右我之前推荐过了，就是适合中年男性出去谈生意比较有面子的车，4眼仔的1280，这个车真的非常好，开起来非常有质感，而且呢空间也大对吧，开出去也有面子。但有些人说啊，我就不喜欢4眼的东西，你给我能不能推荐一个那个更小众一点的车，那么就推荐韩国车的高端品牌啊，现代的最高端的车雅克士。这个车在世界范围叫世纪啊，听里面挺霸气的。其实它你看，我们说韩国车贬值率最高的斯派朗， 斯派朗下来，双龙的那个主席，再往下就雅克士。雅克士，你看现在新车那5.0的，131万，那么基本上买回去以后呢，一半的钱就没有了，就因为它的销量实在是太差了。老款呢，我想10万以内。现在雅克士一共两代，你看到那5.0100多万那车就是第二代，08年第一代停产，06年的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价格5万到11万之间。为什么价格差距比较大呢？雅克士这个车有两个版本，当时3.5万，一个是标准轴的，一个是加长轴的。那么加长轴在二手车市场里面会贵一些，但这个车有个很大优点，就是说你这二舅们不是出去谈事得有点面子吗？雅克士的原厂的标立标是这样的，你想起啥？是不是劳斯莱斯？但是呢，这个车是加93号油的，而且呢，就是我坐过两次雅克士了，雅克士的后排的确非常舒适感非常强，主动安全系统方面 ESP 啊 ASR 这些东西都有，6个安全气囊，2个安全气帘，但缺点就是这个车挺费油的啊，百公里反正就是12个油左右，这是一个日常油啊，这是我见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油耗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，所以这个车呢，市场报量比较少，山东青岛这车还挺多的，北京也比较多，但是一些三四线城市雅克士可能会比较难找一些啊。这车买回去以后逼格绝对是够的，但是有大问题啊，就是可能修车可能会稍微费劲一点啊，这一点让你二舅好好考虑。汽车之家网友叫两个大众一个娘，他说建署20万左右买凯迪拉克 ATS 好呢，还是买宝马三系好呢？对了，还想多问一句，20万左右能买到最快保养，能买到跑得最快保养还比较便宜的车到底是啥？选择 ATS 凯迪拉克还是宝马？就是大家知道宝马的保值率其实在二手车市场里面还是挺不错的，凯迪拉克虽然是个大牌子，但是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大家就不认，这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因为销量各方面的确比宝马方面要稍微差一点啊，口碑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因为这两个车我都开过，我觉得都挺好开，都挺刺激的。那么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啊，就是你买这个车20万买 ATS 买非常新的了，2014年2015年的车了，新车才最低价才20多万，对吧？那么买一个 28T 回去以后，买一个2014年车况非常非常好的10000多公里的车，20万，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点啊，记住啊，买二手车尽量买4年左右的，你买2年左右的车，这个价格就是在那2年内跌的，你会非常非常心痛。你现在到手20多万出点头，你下回再卖的时候16、17万，那个跌的你难受啊，对吧？但是你买宝马三系这个心态就会好一点，因为宝马三系相对 ATS 来讲的话，它的价格会更坚挺一点。还有呢 ，ATS 你要买之前啊，考虑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它后排经常坐不坐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经常用不用这个中控？凯迪拉克这个中控真的太难用了，而且故障率真的非常非常高。这套系统虽然看着挺华丽的，但真的不好用啊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就之前说的后排，就你坐进去后，你就感觉三系的头部空间明显要比 ATS 大，但这两个车其实这个大小方面并没有差多少，差什么呢？就是宝马三系座椅比较低，后排座椅比较低，所以头部空间充裕，而且呢 ，ATS 整个 C 柱它这个下滑的这个坡度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我第一次坐 ATS 的时候，头脑壳就轻轻磕了一下，我就坐进去后头部有压抑，所以我坐到后排就感觉不太舒服。你刚才问20万左右买一个最快保养便宜的车，绝对高尔夫 R 呀，一款的高尔夫 R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价格就20万稍微出点头，对吧？同样是 2.0T 高尔夫 R 就能跑进5秒，那两个车就跑不进去，但是就是有点硬啊，这个你腰得受得了。 B 站网友叫小莫，叫狂霸酷炫三只哥，你 B 站的节目每一期我都在看，每一期我都投了硬币。我们家刚开始做小生意起步，在奥迪 A6 宝马5系括弧 E60 奔驰 E 级之间选一个啊，奥迪预算20万到30万左右，哪一台开起来比较省心，小毛病少一些，卖的时候好卖一点呢？这个问题问对人了，德粉啊，对吧？你看老奔驰宝马奥迪我都玩了，都玩了十几辆老德系车了，最不省心的什么绝逼是奥迪，真的 A6TT 就是所有的车都把我都干到路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奥迪会有一个什么毛病啊？我觉得年限可能超过6年吧，它的电子系统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小毛病，就是我出去玩去了，现在车况特别好，无敌车况给油就飞，哎，特别好，开路上突然开始抖动，然后那个仪表盘上那个故障灯开始亮，然后 ESP 开始亮，一会儿又好了。就奥迪你永远不知道它电子系统什么时候要出问题，最可怕的是你去汽修厂修理工现在看不出来你这个问题是什么， 他就是给你换件试修，换完件以后问题又出现了。所以我玩奥迪车我是最害怕的，我最害怕出现这种问题，不太好解决，就一件一件换，就直到换到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为止，然后成本就非常高。那么你看，老车里面我排行榜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最靠谱的，宝马第二是奔驰，第三就是奥迪。所以呢，我先帮你把 A 六啊，20万左右的 A 六排除掉。那么奔驰 E 级和宝马之间啊，选择哪个？我觉得既然做生意，就是出去的确讲排场，现在大家都是那样，哎，看你开个好车跟你谈，对吧？看你开个夏利不好跟你谈。那么宝马，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开宝马坐奔驰嘛，没有奥迪啥事啊。所以宝马开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在面子方面啊，尤其在三四线城市，宝马比奔驰 E 级更有面子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一个低调的人啊，那就是选奔驰 E 级。20万左右能买一个10年左右的宝马的520，不过买这个车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，就我朋友买了宝马五系啊，之前开了一个帕萨特，然后没人借。买完宝马五系以后呢，就是所有朋友一结婚，他那车就是婚车，就是11的车他都没开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就结婚来回跑，所以买宝马之前做好这个准备啊。论坛网友叫三只兔兔说：“吉达王你好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也非常敬佩你的创业经历。我和你一样草根出身，目前在山东菏泽做瓷砖生意，自己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。现在开着一辆途观，特别想要闹一辆像吉达王那样特别有样的车，预算不多，3万以内，有没有适合改装入门的德系车呢？”兔兔君，我看好你，欣赏吉达王的男人一定不会特别短。你说到这个德系车改装，一下就打到我的痛点了，真的，我是太喜欢玩这个。为什么我喜欢玩捷达王？因为捷达王是大众高尔夫当时最经典一代设计，就沿用了就是高尔夫 MK1 和 MK2 的这种设计的方式引入到国内。虽然是一个三厢车，但是因为国内你找不到 MK2， 所以我只好玩捷达王。但是捷达王这车怎么改呢？两个圆灯，对吧？一个台湾的中网，4更 BBS 轮毂，脚丫一上，这个车再喷一个绿，再喷一个蓝，喷一个跳一点颜色，这个车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是素车就非常非常美了。但是捷达王有一个劣势，就是它最晚的一批车，2001年、2002年的车，就年检呀、车况乱七八糟都比较差，所以也是我现在玩这车比较烦心的原因。你选择另外的一款车，其实我除了捷达王，喜欢第二个车，就是桑旅。桑旅这车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，最好质量的桑旅，2008年的警旅。警用版的这个桑塔纳旅行版，警用版的桑旅怎么看呢？打开车门以后，在车门的壁柱这个位置，它会有一个接警灯的这么一个小接口。警用版的这一版质量是最好。2008年的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面，就是都跑10几万公里了，车况还可以的啊，就是可能档位可能有点稍微松旷。这样的车现在大概就17000-18000左右，2万以内绝对搞定。买桑旅怎么改啊？我跟你说。水泥灰的车身，4个 BBS 的轮毂，17寸的啊，不用那个上宽体，4更脚丫，然后呢，来一个黑色的行李架，灯呢色温换低一点，要那种最黄最黄的灯，前面拿胶带贴一个十字，贴一个叉，这车实在是太好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把这个两个后视镜拆了。买两个机盖 3R 的那个机盖后视镜，也叫教练那个辅助后视镜，贴到机盖上面，太爆炸了！黑帮老大开的车，最重要的这个车空间特别大，你不是干瓷砖的吗？对吧？把这车买回去以后，即使不改装了、不玩了，对吧？换上原厂的拉瓷砖，它也是一个狠货。赶紧行动吧！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获奖名单啊。第一名是一个笑脸，头像是一个男的，背对着我，穿黑衣服的啊。第二名叫编号书名号88888，头像是个皮卡丘，来打我呀。第三个叫我爱摇滚，头像是一个兰博基尼的大牛啊。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这期节目。之前我们送 T 恤，送什么燃油宝，没创意对吧？送车模对吧？这些大家都送车模，那么我们送什么？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山东不是北京，找三祥，找三只。怎么获得我们这一期奖品呢？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屁话不多的话啊，分享给你的小伙伴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呦吼吼，就可以获得，有可能获得我们下一期的三只牌挖掘机。好的，这一期 Ask 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